风流侠张子美领着儿子病太岁张方来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。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、120个不愿意，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，张子美何等聪明，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。你看那张方在旁边站着，他孩小啊，心眼儿挺多。张方一看那表情，明白了，不愿意收我，赶紧主动过去了，双膝跪倒：“
老师在上啊，我给老师磕头了，师傅你好啊。”
小嘴儿挺甜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孩子。哎呀，你多大了？
您别看我个儿不高，我岁数不小了，今年我14岁。
哦，有病吗？没病，吃的贼多，倍儿精神。您把我收下，您没有坏处。一个呢，我有眼力劲儿，没等您叫我干什么，我就能干。您觉得心闷呢，我还能陪着您唠嗑，我什么都懂的，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，您上哪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，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，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，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，我那好师傅。哎
呀，
话是拦路虎，衣服是渗人毛啊，这个人要长个好嘴，这玩意儿难得呀。那边说谁嘴不好，哎，这可不一样。同是一张嘴，有的人能言善讲，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，就给他个嘴他不会利用。张方则不然呢，说话猪桶倒豆子，干板多字，清清楚楚。欧阳修本来不想收，但是呢王师古介绍一回，一听这孩子这么一说话，倒有几分喜欢他。好吧，张大侠，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，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，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，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，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，我毫不保留的传授他武艺，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给拿穿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，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，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。哎呀，怎么能呢，老剑客，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，您看能行就教他，不行拉倒，愿我们家祖上无德，还不跪下，谢过老剑客。张方跪下二次磕头。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，临走的时候张方送他爹，眼泪还掉下来了：“爹，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，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这，我心里都空落落的。”
孩儿啊，听话呀，你能跟爹一辈子吗？不能，
你自己得有能耐呀。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，要不是王师古老剑客的推荐，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，这门槛太高，咱跨不过来呀。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，开天恩了，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，这是咱爷们的福分。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，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，传授你武艺啊，你明白吗？
儿明白，爹你放心吧。再有呢，您给我娘捎个话去，让我娘也放心，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，这儿子他没白生，不学出惊人的异业，我不看我娘去。
好孩子，有志气，有决心。 爷儿俩洒泪分别。张芳回来了，这三清观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的老道好几百号，哎，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，别人都穿道装，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，也没正式收他。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，前院后院的瞎出溜，谁瞅着他乐，这是个小怪物。因此呢，他人缘也挺好，想上哪屋上哪屋。日子长了，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，那么高的身份，每日练功，他在外头偷看着。一瞅这老师没事五星朝天往床上一坐，眼睛一闭，大概是练气功的，或者是练什么功的，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。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，欧阳修听着有动静，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，没搭理他。功课还没结束，不能说话。但是呢，张芳不闲着，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啊轻轻的给扫一遍，本来挺干净，他再扫扫，扫就更干净了，多少喷点水，把那麻布头干净了，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，再把麻布头完了放到旁边，在旁边瞅着欧阳修。欧阳修没说话，心里头盘算，行，这个孩子还真有眼力劲儿。什么叫眼力劲儿？就眼里头有活。哪个单位任何人都喜欢这勤快的。咱们一开书就说过佟林，那佟林眼里就有活，不然走到哪块人们都欢迎他，好吗？要不是这样，是个死木头疙瘩，眼里什么活都没有，往旁边一戳跟木棒差不多少，谁都烦这种人。您这张芳眼里就有活，这一天把屋收拾干净，往上一看，老师仍然在那打坐练功呢。他把这痰桶先倒了，在外头刷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。老剑客一瞅，这孩子是挺勤快的，就发现张芳一转身四外学嘛，心说他找什么玩意儿，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，然后把茶叶盒盖那口拧开，盖掀下去往痰桶里倒茶叶。欧阳修心说，别介，怎么往这倒茶叶干嘛呀？我那茶叶是别人送的，是最好的茶。有心说话吧，功课没完，就瞅着他。再看倒完茶叶，他端着桶出去了，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给端进来了，往前一递，师傅，您喝水吧，这一桶可咽的，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。妈，这痰桶，这气水的玩意儿吗？这是。妈，这孩子也真缺德，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，功课也不做了。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，把张芳叫到面前，孩儿啊，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？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，我刷挺干净，这不一样喝吗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说你聪明，你聪明的有点过分，往后不准这样啊。是，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。我说，孩子，你是不是诚心耍坏？没话逗我的话。你来了多少日子？46天了。学什么能耐呢？啥能耐也没学呀，背手满院出溜，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。愿意学能耐？愿意呀。我看您那太忙了，我抹不开张嘴。好孩子，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。哎呀，我求之不得。第二天张芳早早来了，一交给他，欧阳修发现了，行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， 怎么叫这里的虫呢？他爹是侠客，他跟他爹长大的，不学不学，受熏染也有半仙之体，身手投足是那么回事儿。要不就有那么句话，门里出身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盗洞。他是侠客的儿子，这玩意儿比那个生人拉过一个来，那就强得多得多。后来这一交给他，哎呀，道爷这是刮目相看，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其貌不扬，如此聪明，教一遍就会，不费二遍事，这就加快了进度。教的真教，学的是真学，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学，张芳这个能耐是突飞猛进。没用几年的功夫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身轻似燕，轻功练得出色。后来欧阳修根据他这个体型，根据他的体质，没传授他硬功，什么单掌开杯，积石如粉，莲花底灌当，铁齿排泪，十三太保的横料，这没教给他。他这个体质不行，他就适合学轻功，故此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了。张芳也乐意学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张芳20岁，这叫6年的功夫。这6年学的可了不得，没事老师叫他练一练，张芳这一练，道爷不住的点头，高兴的时候把大老道小老道全都找来，说你们看看你这小师弟，后来你看人家练得多出色，我一样教你们怎么就不行呢？在一当众表扬他和张芳美，把假点头一晃，找不着北了都。可这人禁不得表扬，打这之后这能耐开始往下坡出溜了，毫无进展，尽管总门长怎样教给，也难以拔高了。道爷一看这孩子什么原因拔不了高，他太滑，现在也大了，什么省事儿他干什么，不想负那个真功夫。没事爷俩唠嗑的时候，张芳还说呢，师父，这人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，刨出练这个真本领之外，这个脑袋得使唤。您说是不是？放这脑子不使唤，那是愚人呐、啊！这个能耐可以变通，脑袋也可以变通。我就觉着，比如说往前走10里地，咱这么想办法，还省劲儿，还能达到目的。总比那个拙笨的劲儿，一步俩脚窝那样走要强得多得多。您说是这理儿不？啊！欧阳修点点头，心说这孩子脑子挺好使唤，说一些事情还挺有哲理，好吧。张芳啊，你上山也不少年了，你爹一直没来，但是信没少来，什么原因呢？怕干扰你学习，你娘想你，也没来看你，也是怕影响你学习。现在几年的光景，你学也不得理儿了啊！我有心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，你去长长见识，经经世面，结识结识名山各岛的名人，会一会81门的英雄好汉。你觉得哪一点不行了，你再回普陀山到三清观重新学艺。不知孩儿啊，你意下如何？师父，您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也飞了。好吧，弟子谨遵师命，我就去闯荡闯荡江湖。那您看呢，我什么时候走？明日你就起身。哎，到第二天张芳来辞行，欧阳修一点手，小老道过来了，拿过一条兵刃，锃明刷亮。欧阳修往前一递，张芳跪阶，把兵刃举过头顶。 欧阳修说，孩子，这是我镇关之宝，叫三皇套甲锥，不管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不能伤他，就你穿着什么样的宝铠，犀牛铠、汤泥甲等等等，宝刀宝剑不能伤他，但这锥子他避不住，叫套甲锥，一扎就透。好啊，留个纪念，你要好好保护他，把他视为第二条生命。多谢师父赠兵器之恩。另一个小老道拿过一个皮囊来，里头绿林人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，这老师给他纪念。可张芳呢，跪那儿没起来。道爷纳闷，张芳你怎么不起来呢？师父，弟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哦，说吧，什么要求？第一呢，我跟您处了好几年了，师徒一旦分开，我心里好难过哟。昨天我一宿没睡好觉，我到外头瞎转圈，前山后山我全转到了，我这心里热乎乎的难受。这第二，您呢赠给我三皇透甲锥和应用之物，我感恩不尽，但我心里头清楚，我这能耐呀、啊、不怎么地，也就是跳的跳的而已，所以闯荡江湖的是我心里的没底儿。我听我几位师兄说，您了还有一种震动之宝，您这震动之宝叫脉门弩，您能不能把这弩给我做个纪念？无量天尊。欧阳修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这孩子这个胃口是真不小，谁向他接的这个底？脉门弩乃是我镇关之宝，我的护身符，那我能轻易给人吗？你看这孩子恬不知耻，当面提出要来了。道爷点了点头，张芳啊，不错，我这三清观果然有镇关之宝脉门弩，你知道那做什么用的吗？专门管清理门户用的，比方说不管他是哪一门的，能耐特别大，净做坏事，用真正的功夫扶不住他，就使用脉门弩是百发百中，他就是成了名的剑客，他也逃不过脉门弩去，那是为师护身符啊，我怎么能轻易给你呢？张芳啊，不必痴心妄想，这是做不到的。
是吗？
师父，虽然做不到，弟子先斩后奏了。哎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昨晚我睡不着觉，瞎溜达，溜达到后山藏仙洞，有位师兄在那手把着，我问，我说你在这儿干嘛？他说看守宝物。我问什么宝贝？他说脉门弩。我说叫我看看，他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后来我也没办法了，我就用点穴的办法把他给点住了，然后翻出钥匙来进去，把脉门弩我拿出来了，现在就在我兜里头，您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啊！哎呦他妈，你这小子，你跑为师这来抢来了，混账东西，还不把脉门弩交出来。哎，师父别介别介，这么办行吗？师徒一场，我呢无名少姓，您先把脉门弩借给我几天，将来我这名望创出去了，您了人家不也高兴吗？我再把脉门弩还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行，一天也不能借。师父，真格的师徒一场，您这么不开面吗？我拿脉门弩光吓唬人，我不使唤，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就得了。欧阳修一看，妈，这孩子死磨硬泡，这是我遇着个蘑菇头啊。张芳啊，脉门弩是为师的命根，你要好好的保管，借给你也行，就借一年。
来年这时候必须还给我。如果你要给我丢了，或者用卖门赌伤了好人，你提头来见。
师父您放心吧，多谢师父。
就这么的把卖门赌他揣到百宝囊里了。为什么咱们说呢？他带着应用之物还有件宝贝，就指卖门奴而言。张芳下了山了，一琢磨哪儿去，先到广东去一趟，看望广德堂的老先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。
没有人家王石谷介绍，他能来得了吗？
好几年了，等再进药铺，王石谷不认得他了。他是个多少也长起点来了，而且二十来岁的成年人了。张芳倒身便拜啊，
老人家一向可好，我给老人家磕头来了。
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。
王石谷一皱眉，
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张芳。
哎，正是在下，我爹就是张子美。
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孩儿，你这从哪儿来？
你忘了？
您把我介绍到普陀山三清观学艺，我老师不是欧阳修吗？没您介绍，我能有今天吗？
哦，想起来了。
孩儿啊，怎么样？说说，咱们都学什么能耐了？张芳晃着脑袋，把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。
王师傅说：“太好了。
那么你怎么不学了？我老师说了，叫我闯荡闯荡江湖。”吸收吸收经验，哪块不足，将来回去二次学艺。
也对，
你师父这么安排太对了。那么老师给了你点什么呢？
给了我个兜子，给了我一条锥子，另外呢，老师还给我个小玩意儿。
小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
什么玩意儿？您看看这我也叫不出什么名来。
你说张芳坏不坏？把卖门弩拿出来了，对着王石谷一比划，老剑哥就这小玩意儿。
王石谷下去噌下去跳院里去，混账东西，拿那玩意能比划人吗？一旦失手，我老命休矣。放下。
爷爷，张芳一看这玩意儿真辟邪呀，感情能耐越大的人越怕这玩意儿。
张芳乐的
把卖门弩揣进兜囊。
王石谷真害怕，
把汗擦了擦回来了。孩儿啊，你拿的是卖门弩
啊？我老师说呢，我搁着也没用，都长锈了，你拿去玩去吧，多能玩够多能给我。
是吗？据我所知，卖门弩乃是他镇洞之宝，属于欧阳老剑客命根子，叫你拿去玩去。
这是真的，那哪能假得了呢？
拿出来我再看看。把卖门弩拿出来了，弩是弩箭的弩，那年头没有什么手枪，就是有火枪也是极原始的。卖门弩的构造可谓极其先进，前的仨眼里头三颗卖门弩，底下有机子，后头有簧，一次能打出三支去。这玩意儿研制的太精妙了，百发百中，射程在10丈之内。那个年头，那10丈就够远的了，那人全靠的是白刃格斗。那么离着10丈远，这头一搂机子一拽千斤，啪啪啪三只出去了，谁能躲得开？所以说它是宝中之宝。卖门弩拿出来了，王石谷看了看，哎呀，心说欧阳修啊，欧阳修，
开玩笑啊，这是你怎么把他给了毛孩子了？
这张芳佩戴卖门弩，他能驾驭得了吗？一旦丢了，落到坏人手里头，就会引来无边的横祸呀。你这81门的总门长，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。
可又一想，东西是人家的，不是我的，我这种担心真是多余的了。好吧，告诉张方好好保护卖门奴啊，要丢了不是闹着玩的。您放心吧，我睡觉都睁着眼睛，没个丢。在广东住了三天，回家到瓜州看他爹娘，结果到家一打听啊，他爹不在。他娘跟他说了，你爹忙坏了，最近半年也没着家啊，干嘛去了？他新交了个好朋友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帮着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赴重阳会去了。哎，什么重阳会？他娘跟他一解释，呵，张方乐坏了，出事早不如出事巧啊，这回我身带卖门奴，背后背着三皇凑甲追，我赶奔云南帽山来个大闹铁扇寺。